约翰一书第二章28-29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我们再打开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30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比较长，在出埃及记。我们来读一个人的故事，出埃及记第2章。出埃及记第二章一直读到第3章的第20节。第2章和第3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弟兄来读第1节，姐妹来读第2节。我们来读一下这2章的经文。弟兄先，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了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堤炉中。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炉地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责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意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
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引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岔子里。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2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定做我的首领和长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他杀孩子的人吗？摩西便对他说，这是真正罪人常闹的。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于是他在米麻坡下，米甸的祭司有一个女儿，他们来打水，他们逃，要以父亲的名羊。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米甸的耳畔，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的这么快呢？”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
他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见他？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
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以色列，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里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
摩西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我和迦南人、赫人、迦南人、比利时人、西非人、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照样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是与公义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好，我们读经就到这边。我们先回到第一个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其实刚才陈旺大哥他做的这个圣餐礼的经文当中，他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开始。而在这一天，我特别想借着这段经文来回应之前我们的牧师也特别提到用三三制来查这段经文，就是他若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现在都非常的清楚，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我们也已经在这救赎当中有份。但是我们接下来的生命生活如何去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是要来到他的面前，也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要跟他面对面的。这是一个交账，这是一个他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一个交账。但是非常奇特的，约翰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其实回想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中种种的一些得罪神、悖逆神这些事情、这些画面，我怎么可能联系得到就是这节经文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惭愧。之前牧师有讲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种吃了一只苍蝇的感觉，这种感觉实在是非常的真实切实。在犯罪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感觉当中，那么我想这句话是很难实现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相反，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却是灰头土脸，却是非常惭愧自卑和没有脸见他。所以这边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思考，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主得救之后，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活，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去面对主，而不是还停留在埃及地，还停留在罪恶当中，而不能够挣脱出来。这边老约翰给我们一个秘方，就是住在主里面。但是住在主里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激发了我很大的一个思考。当我听完大哥的这个讲道之后，他提到了住在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三节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24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其实整个约翰一书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一直翻来覆去在讲老约翰他所亲眼见过的耶稣是可以真实与我们相交的，是可以真实与他对话的，他亲眼摸过、亲手看过的。所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是承认，当时牧师就说这是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已经向我们显现，就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对这个不能够满足，这句话非常的简短，非常的精要，让我觉得仅此而已吗？就是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么简单吗？是，神说就这么简单，但如何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实践出来呢？ 我在我的信仰生活中激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包括我最近的特别的一些经历。我听说最近宪坤弟兄和燕琼姐妹有非常大好的喜事，我要特别的恭喜他们啊，就是可以允许我说吗？就是我们的燕琼姊妹有神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赐福，他们的产业啊，赐给他们一个儿女。非常的感谢主。那我想借这个几次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的出生，一个生命的出生实际上是带有很大的一个危机性的，是带有很大的危机性的。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生命它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思维来看上帝，来看我们的生命的话，其实也是如此。他不知道我们会变成，我们会有很多的变数，我们会有很多的危机性，但是他仍然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奇特。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教师，我习惯了一种从外去影响人的方式，就是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用一种道德，用一种规范去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我自己的信仰追求历程中，我也一直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追求。我是在06年4月，应该是4月份信主的吧，06年4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还在女皇镇，而一转眼已经七八年了。那个时候刚信主，我记得这个出生的婴孩在神的眼中，我觉得神特别奇妙的一点就是他把他的圣灵降下，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当这个圣灵降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可以那么自然的在人面前去表达我的信仰，宣称我信耶稣基督。并且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奇特，我跟一位我爸的一个同事，应该比我大不少吧，已经结婚了。当时他开车送我去一个地方，我就跟他谈了我信了耶稣，然后他问这个信仰的一些事情，我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说其实人生因为他们是在一个监狱的系统里面工作，我也知道我从小在那个系统里面长大在那个里面受我父母的影响，我也知道其实做一个监狱的警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很多的犯人，面对很多的一些重复的一些工作，要带他们出去劳改等等，我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我说人生真的是这样吗？我记不得我原话跟他讲了什么，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更高超的，就是有一位神其实真的爱你，也爱我们。当我这样跟他去提的时候，非常奇特，他就哭了，他在开车的时候就哭了。我自己也不能够想象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他这样一个比我更成熟已经成家的男人在一个小孩面前哭。当时我还在读理工学院，就跟今天的德文还有西蒙一样，刚刚准备要毕业，非常奇特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信仰就是在这样一种很喜乐很倚靠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慢慢的成长。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似乎没有认真的，或者说没有让我真正的去思考，就是到底耶稣他的十字架为我付出了一个代价到底深到什么程度，到底我这个 还不太懂事的大男孩，我身上真的有罪吗？我的罪有这么深重吗？需要耶稣的十字架？虽然我单纯的信了，但是我似乎对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没有太深入的一个思考。那么再接下来，我的信仰就进入了一个努力追求神，希望讨他的喜悦，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中成长，很快的在教会中去承担了带敬拜的这样的服事。今天其他的敬拜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很感谢主，就是能够这样的带领你。我也回想当时我服事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站在台上去自由的尽情的去敬拜神服事他。但是慢慢我也发现，等到我开始带领小组，然后之前也谈了一次恋爱，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慢慢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多毛病和问题的，但是我只是把它停留在我有一些问题我可以解决。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从深层次的观念，我的信仰其实是我希望耶稣可以帮我来改变我的一些问题，我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也这样的追求，但是我发现我去亲近神，去爱上帝，我还在用一种从外面想要得到，从外面好像一种道德的一种律法的一种方式可以讨神的喜悦。这点怎么看出来，就是我想威扬可能会比较有切实感受，我在牧养他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比较苛刻一些，因为我觉得我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呢？我常常骨子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一种非常苛刻的一种想法。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是我一直在用一种外在的一种道德一种行为，好像我没有犯罪，我在神面前是清洁的，然后神就应该喜悦我。我似乎还是用在自己的一种方式在追求这个信仰，而且不自觉的会对别人带来一种压力，一种自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然后慢慢在追求的过程中，我又发现原来我在爱神的同时啊，竟然还有爱其他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似乎我很好的去处理，就是又能够爱神，而且又能够爱那些东西，这些世上所谓的一些我所喜欢的东西。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所接受的熏陶完全是在一种世俗的熏陶下，让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很多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发现的时候，我开始挣扎，我开始痛苦，我就觉得为什么神好像一定要把那些拿走呢？难道就没有一个中间的路线，说我既能够爱你，又能够保留我自己的一些爱好和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些东西呢？这个挣扎我觉得一直持续到我今天，持续到昨天，持续到昨天我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神的一个思考。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在神和我所喜爱的东西中间再去有一个平衡，说我既喜欢这些东西又爱我的神。我发现我来到了这个点，是我没有办法，在我必须选择一个，我必须选择一个。因为当我发现这一些的东西最终带给我来的 是一种更大的空虚，是一种更大的虚空和不能满足的时候，我思想这些就是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吗？我非常的痛苦。这个时候以前我所依赖的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牧师，我有问题会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他却没过。还有我所信赖的弟兄们啊，富有弟兄他回中国了，还有我所亲爱的妻子，他那天昨天刚好是上下午班，也不在家。所以所有这些关系，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我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来到神面前，我要试一下。我很久没有再有这样的一种那么单独、那么私密、那么面对面的去面对我生命中这位上帝，很久没有这样的一种面对。当我坐下来去面对的时候，我就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住在基督里》。这本书是一位圣徒所写的。那么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观念的更新。什么更新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大声的读：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翻译有一点点问题，就是原文的翻译是说：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然后就是公义、圣洁、救赎。就是这个智慧里面包含了公义、圣洁和救赎。为什么我会用摩西的这个故事来分享？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摩西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大的起伏，他曾经是要被杀掉的一个婴孩，因为当时法老王下令要杀死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因为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已经威胁到埃及的这个人口，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必要死的人，但是很奇特，被法老的女儿给救回去。在救回去之后，他本来应该是一个王子了，本来是一个王子，但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他道出了为什么摩西过去有那样的一个杀人的行为。二十四节说，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二十五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离开了埃及，是因为他害怕有人把他的杀人罪给揭发出来。他从一个王子变成了一个 逃犯。40年的时间，本来是一位王子，走的时候却两手空空，他的第一个40年就这样结束了。当他来到旷野的时候，剩下的40年，他每天与之相伴的是那些羊，他成了一个牧羊人。所有在埃及学到的知识，所有在埃及学到的道德律法，每天他只能听到咩咩的这些回应。他也在后期，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非常自卑的说，我没有口才，你要拣选谁，使用谁，你用别人吧，不要用我。他这40年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故事只是停在这里，如果我的思考停在那边，神也没有理会我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就真的是没有意义，真的是没有意义，真的太不精彩，真的太虚空了。但是非常奇特的是，上帝向摩西显现。上帝在什么时候向他显现？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在他来到人生的绝境的时候，在他没有办法去依靠自己的知识才干的时候，在他只能听到 man man 的声音的时候，有一天他到野外去，只有他一个人，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要走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非常奇特，神接着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困苦，我实在听见了，他们因受呼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这边神没有说，摩西，你的痛苦我已经听见了，摩西，你的挣扎我已经知道了。神却说，那些百姓他们的哀声痛苦他已经听见了。非常奇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为自己而活。如果从这个经文的一个突兀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一个群体了。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求学，最后在这边信主，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为我们的这个本族本家这样一些群体而活着。今天可能有更多的中国人不认识上帝，依然活在一种纸醉金迷的世界当中。我不知道什么是来生的盼望，不知道什么是永生。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我们也很软弱。我们对于他们，不要说哇，我怎么去像摩西一样去拯救他们，我们好像连自己怎么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都在挣扎。所以当我用这段经文，也在昨天读那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之前我的心里 充满了很多的挣扎，不平安，我不敢面对神。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得罪神的时候，可能我第一找的是我的牧师，是我的弟兄，我要跟他一起祷告，是我的妻子，我也要跟他分享我的难处。但是似乎我没有真正说我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来解决我生命中就最大的难处。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应该怎么走下去。昨天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来到他的面前。当我读那本书的时候，那每一章的书卷当中的内容似乎都在提醒我，都在告诉我，原来我错了，原来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犯，可能这是人的一个通病，就是我们常常在外面找很多的，无论是人还是一些事，还是我们自己想要靠自己建立的一种道德，一种习惯，我似乎想要把我的信仰建立在那些上面。当我想要去建立一套我觉得很安全的一种灵修祷告的这样一种习惯的时候，其实那个出发点错了。那个出发点我发现不是聚焦在神身上，是聚焦在我自己相信我可以实现我的一个道德，一个属灵的一个道德。而我也把很多的希望寄托在我的弟兄姐妹上，他们应该爱我，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他们应该理解我，他们应该知道我的难处，我等待他们来联系我。但在那一刻没有人，所以我才说，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新生命要诞生在他们家庭中的时候，其实这个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太容易去依赖这些了，太容易去依赖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的道德，我们自己许许多多认为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有安全感的东西。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里面的这个世界开始崩塌了，那些我以前认为可以带来安全感都不灵光了，都不能够持久随时随地的能够给你帮助。他们确实是有果效，我也不是要反对大家去跟弟兄姐妹去自己去跟神去祷告灵修，但是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根基，一个点，就是神在哪里。这个神在我们生命中真的这么厚实，随时随地都能够帮助我吗？随时随地都存在我的心中，给我话语，给我力量，给我帮助吗？我发现我的信仰在那一刻没有这个厚实，没有这个神在我的里面。但是当我读这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发现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葡萄树上的这个枝子，耶稣说过这个预象，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他是那真葡萄树。我发现我就是那个枝子，一直使劲的想要去接到那个葡萄树上，我要想尽一切的办法，甚至攀着其他的枝子，要借着别的枝子，要死死的要弄在那个葡萄树上。但是我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的养分我会供应，我来负责。我却忽略了这个工作实际上更主导的是神在其作用，我确实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到神面前。但是更大的一个责任，更大的一个工作，神为什么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是可以选不选择他的，不依靠他的，是有一个非常危险和风险性的一个生命的存在，但是他却愿意负这个责任。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神就在为我们负责任，更不要说我们被他重价所宝血赎买回来，耶稣更是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和责任。岂没有看到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吗？我想如果愿意的话，那本书上甚至说，如果愿意的话，耶稣甚至愿意为我们再死一次。他愿意告诉我们他是何等的爱我们， 何等的在乎我们，何等的要为我们整个生命来付上一个代价和责任，他要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付上责任。我太过有一种功利的功利主义的心态，不是功利主义，一种道德主义的心态，就是主啊，我做得很好，所以你喜悦我。但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得非常清楚，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救赎。如果用反解的原则，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是没有智慧的，而这个智慧里面所包含的公义，我是根本行不出来的，我是根本行不出来的。以前我对我的弟兄苛刻，是因为我觉得我做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只是做到那一点就够吗？在罗马书，神说得很清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节经文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找到读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什么意思？就我的理解来说，只有耶稣完完全全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而一切的律法甚至是以耶稣基督来总结的，他就是律法的总结。那我们通过这个问题来反问，有谁可以行义或者行律法达到耶稣的标准？有哪一个人可以行律法行义达到耶稣基督的标准？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得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得到。但是神很奇特的是，凡信他的就得着义，就都得着义。原来神不是让我们自己去行这个律法，而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没有罪，也不会犯罪。所以这个公义在我们是没有的，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其中就包括公义。原来基督就是公义，我是没有公义的，而我以前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做得不错的人，我可以对别人，我不一定嘴上指手画脚，但是我心里会指手画脚。这就是我一个罪人的一个画像。那么圣经又说他成为我们的智慧，第二个部分除了公义又是圣洁。圣洁就是摩西站在这河烈山的时候，神说你要脱下你的鞋子，你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圣洁不单单是一个道德上，圣洁更是一个分别。我发现我的思想中还是充满了很多世界的价值观，我没有分别出来。我做事行事为人很多的时候还是按照那条观念做的，我不圣洁，我不圣洁，我没有圣洁。但是神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却明明的说，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后面又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看的是我们隐藏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被包容，完全的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了。这是最终我们去跟神面对面，进入新天新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终都会在基督里。神看我们不是个别的契丹、黄旗、子龙、章鱼，而是完整的一个基督。所以回到这个圣洁来讲，神知道我们是没有圣洁的，他用了一个办法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要怎么来形容这个观念？我想了一个例子，就是很早以前好像有一种技术就可以开发出一个手机是可以带一机双卡的，就是它这个两个卡都是可以用，都是有号码，但是你真正能够接收信号的能使用的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卡。也就是说我们里面不得不承认，我们里面有一个自私的老我，这个老我神没有把它拿走，神做的一件事情是借着十字架将这老我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将这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额外的工作，让这个老我在我们生命中是没有任何权势的，就是他已经跟基督一起钉死了。我们只要相信这一点，那张卡放在那边就放在那边，它是废的，它没有权势的，它是接受不到信号的。真正可以接受到信号的，神让那个新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张卡是可以通天的信号，是可以跟神沟通的一个生命。我们唯有依靠，只有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个老我才会死掉。你让基督住在你里面，唯有的办法就必须经历死。所以我在初信的时候不明白，不清楚，享受那个圣灵降下的恩典，但是过了许久，这个圣灵的恩膏慢慢因着自己的老我越来越大，好像都感受不到了。原因在于我还不知道基督的这个死给我带来的价值和意义。原来我还不认识，原来我里面有这么败坏的一个老我，常常的挤压这张新的 SIM 卡所带来的一个新生命，要在我里面源源不断成长的一个动力，它在挤压这个空间。所以我只有把它定死，没有别的选择。你现在问我说还有中间道路吗？我说这不可能，做不到，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生命。最后他又让我们成为基督，又成为我们的救赎。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常常在自救，我们用自己的一种伦理道德在自救。我这个星期做得好一点，神会喜悦我，神会赐福我，我在自救。我们的救赎，我们只把它停留在今天陈旺大哥所说的这个圣餐礼当中，就是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似乎这个救赎只是停留在我进天国，我得救而已，然后没有了。我发现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神的救赎。 神的救赎不单单是让我们得救而已，就像今天成王大哥说的，这只是一个开始，而是让我们预先所拣选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最终是要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今天齐丹也选了这首主我愿效力这首歌，非常的奇特。所以昨天当我在读完那本书之后，心里真的非常的豁然开朗。我以为我犯了滔天的大罪，神是不能够再容忍这样的一个人的。但是我发现当我说主啊，我就是这样一个罪人，我也说主啊，我愿意住在你里面。在我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不停地用这个书中的一些经文和一些亮光来祷告神的时候，慢慢慢慢，我心里的这种痛苦，那种负罪感，那种不安，慢慢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内心中一种极大的平安，甚至带有一些喜乐。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给我们内心真正带来喜乐和平安的。弟兄姐妹，若是你住在这个喜乐平安中，你就住在神的爱当中，你有真的很自然的流入可以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发现神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强逼着我，父子你从一开始你就要完全的接受我，让我住在你里面，你自己的老我要死掉，他从来没有这样强迫我，他等待，他忍耐，我这样一个背逆的罪人等了八年，等了七年还在等待。原来神对我们的包容和忍耐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我却肤浅的自己以为行了一些义，就对弟兄姐妹会有一种挑剔自义的心态，认为你这个做得不好，认为你那个做得不好，是因为我真的不明白我自己是何等可怜可悲，行不出任何公义，没有圣洁也不可能自救的这样一个罪人，根本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因为这智慧是在基督里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和救赎。所以当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不是环境改变了，真的环境没有改变，很多的事情还等待着我去做，但是我发现我的心改变了，我可以更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更可以忍耐这一切，因为爱是很久忍耐的，更可以包容这一切，因为我发现原来神这样的包容我，原来神这样的对我这样一个罪人是如此的包容，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去饶恕我的弟兄姐妹，去包容他们生命中的这些不成熟和需要成长的一些生命的历程。我想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会像摩西一样走到一个人生的绝境，人生的各种失望的一个绝境，在那个失望的绝境中，我们唯一的一个选择，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主啊，我愿意回到你那里，我像一个浪子一样在外面浪荡了那么久，我现在要回家，我愿意回到你里面，住在你里面。我想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归，因为他太尊重，或者说他不是太尊重，他就是尊重我们的自由，他宁可任凭我们去这样的放纵，去这样的一种失败，这样的软弱当中的时候，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回到他里面去。所有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失败，其实神允许只有一个目的， 他不得不允许，因为他尊重我们自由，因为我们受造就是自由的，他不会强迫我们来到他面前说接受他，主啊你在我们里面住，我以后没有自己，我以后不会，他用爱来降服来等待我们，直到那个点真正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你自己愿意说主啊你成为我生命中真正的主，我要住在你里面，我没有别的选择，所有的一切人际关系若是失去了你都是没有根基的，都会过去的，因为人都有他肉身的生命，他不可能长久时时刻刻的帮助我们。你会来到这个点，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做什么呢？要的，住在基督里不是一个很高深的理论，而是随时随地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操练的。所以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每个人闭上眼睛，我们来邀请主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心里面，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因为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常常忽略现在，但是主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不要等到回家的时候，不要等到星期一的时候，现在就是主悦纳我们的时候，拯救我们的日子就在现在。
学点知识。